四分钟基本上是头疼一头，脚疼什么？一脚哪里出现问题，他就讲啊，明天又出现问题，后天又出现问题，他跟后天讲的和前天讲的一定不一样，跟他很不一致。你那时候把这弄得，哎呀，律法都是求他人的，律法都是借着摩西传的，把都是捆绑人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律法。后来一看，农民暴动了，一看社会混乱了，因为没有法律，有没有秩序？没有秩序，有很多人不需要律法。我说你想一想，没有规矩不成什么？当然，国有国法，家有什么？家规。那耶稣说天地都可废弃，但是那律法的一言一话呢，都不会废弃。那使徒约翰在巴摩岛，他见到天台了，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天台了一个很大的异象，不仅是见到耶稣基督在大宝座上，见到天台了有什么？法规里边有什么？神要按照他的律法为标准。审判人心，啊，审判人心的心，神非常的好。那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看道加尔文呢，就有一个系统的见证。但是当然这个方面说来话长。但是很多改革宗神学或者加尔文神学，当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讲的是五大要义啊。在座的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谈的是 Tulip 啊。第一点说是人的传染败坏 ，total depravity 啊，人的传染败坏。全然败坏，就说世人都犯了什么罪，亏欠了神的什么荣耀，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思想，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感情，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意志，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得以什么称呼。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意志，一切的善行，不要说坏行，一切的意志，一切的善行，甚至于大家说在上帝面前都不过是污秽的什么异象啊，不能够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诚意。那我们讲到第二段，又讲到上帝的无条件什么拣选啊 ，unconditional。但是说神为什么选了这一部分呢？神为什么就让一部分人得救呢？如果按照第一个亚当，是人都犯了罪，罪的是公价是什么？如果按照人的公义，如果按照全世界公案公义，不讲分不讲愿意的话，世人在亚当里什么都是死的，没有一个人配得救，没有一个人配蒙受什么。所谓你蒙恩蒙恩，就是你不配的。但是呢，要福利什么 ？grace 是白白什么得来的？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是白白得来的，对于耶稣来说却付上了他宝贵的什么生命啊！所以说，我们看耶稣很宝贵。所以说，当神拣选的时候，既然都败坏了，那神要怜悯谁就什么？要恩待谁怎么样？就恩待谁啊！这是神主权的道理。然后讲到 tulip 啊 ，leaf 是 limited atonement。limited atonement 是说基督的救恩的有限数，并不是说基督的救赎的能力是有限的。就是耶稣基督为谁舍命？耶稣基督有没有给犹大舍命？有没有？因为犹大去他当去了。耶稣基督有没有为魔鬼宣明？耶稣基督有没有为那些神也不让悔不悔改的那些邪灵宣明？那耶稣基督同时来说，这是为有限的人什么舍命？耶稣也没有为天使舍命。耶稣人子来是要寻找什么失丧的人，就是耶稣来不是要拯救天使，那是要拯救什么罪人。啊，保罗说在罪中我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看无论如何，耶稣的所谓的 atonement 有限没有限，不管你怎么理解都是什么，就是耶稣是为他的子民什么把这福音当讲到天使讲到耶稣的侍奉的时候，我们讲的理解经纬。在马太福音首先讲到耶稣的侍奉的时候，就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这关去过你的妻子玛利了，亚了，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因他要叫什么？因他要叫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什么救出来。那谁是他自己的百姓呢？是父上帝从创世以前就什么拣选，是子上帝在2000年前就为之什么是舍命，是圣灵上帝仍然在借着圣言借着教会不断的什么拯救。那 他到底属于是个安息听到福音真心悔改的，你就知道，否则的话你没有别的途径，你不用猜测，你也无法什么，这是啊圣经上显明。然后我们又看到恩典的不可抗拒啊 irresistible。就是上帝的恩典不可什么抗拒。为什么上帝的恩典不可抗拒？当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已经苍苍年老80岁，经历了很多的沮丧，甚至心灰什么意的啊，本来要拯救以色列人，结果被以色列人什么呀给出卖了，不得不离开王宫逃避的什么啊，在旷野一牧羊就是40个星期。说当神他在那的时候，当神选他的时候，他好像一开始愿意去不愿意去，他说你应该选人去，选人去别选我但是最后他有没有去啊？去了。是谁呀？神不可以去。但是当时的保罗，使徒保罗本来是参与出来教会，那大马士革路上他是得了大祭司的谕旨，他是要去追杀要逮捕基督徒的，但是他见到的是谁呀？耶稣下来什么那这个被然后保罗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保罗的生命改变了。保罗有没有我不知道全是在祷告，我还没有想好。保罗有没有想好？当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使徒使徒约翰说，神能够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说哪怕你是块石头，神也能够把你变成个活人。能不能变？能呀，当然神本身就是从无中什么生出万物。他如果你是石头的石头，好。神说这个是石头的心，因为在以西结书36章说，神要神要赐给你一个什么心心，代替你的什么豆沙子，也是什么，所以这就是神的工作啊，神的恩典是不可抵挡，因为神是不可抵挡，没有神能够与神征战的时候还得了胜利。好，然后讲到第四点是the perseverance。这圣徒永蒙什么保守路上我们和林冠的弟兄们来探讨，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哇，这个问题在西方不是很多地方当然也有争论，但在华人教会中很大的争论，但是这个争论本身是一个针对稻草人的。什么叫针对稻草人？这个问题很多方面是不存在的，是假的。为什么呢？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Once 是什么呢？是一旦什么那永远什么得救，因为神的恩赐和宣召是没有什么后悔的。神的手在你身上做工，绝对不会那什么来收回去。神绝对不会说今天我救你，明天我扔了你，然后人家把你点出来，有没有这么说的？没有的。神的恩赐和呼召在我身上是吧不回转的神怎么定义你要怎样什么没有耳戏听说这个方面我们晓得，是一旦得救是永远什么得救，因为得救不是说你自己救自己，他就我们英文中讲的非常清楚，是什么？所以得救是被动的。虽然你有完全的责任要信靠主，但是除非神感动你的心，你才能够回转。这是圣经上很多地方写的。好，这样我们看，这样的神学确确实实在教会上很多的争论，但是其实总体来说，这五句话的话，严格讲就是恩典，就是得救全是。你们得就是什么本分，而逃到地球上人没有一个地方配得上你的救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配得上你的救赎是本分的救赎，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荣耀都是什么，这是没有疑问。但是为什么还有人得救了呢？是因为神的什么恩典没有一个人在座的有，你想想你摆着你的心我是配得神的救赎，神不拣选我是亏的教会不坚决我就没有荣耀了你呀，如果在你的服侍中我没有信心，你可能不是这是典型的自我中心自高自大的，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配得什么什么拣选，但是神有什么拣选的人，这说明神的完全的完全按他自己的意志而行。然后讲到这个不是说神没有拣选他们，我真生气你要说你要感到为什么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就有个故事说，当这个 到天堂里一看，哎，你怎么大陆的也有信徒？啊，台湾的也有信徒，啊，黄色的人有信徒，白人也有信徒，你怎么也得救了？后来被征集的时候，哎，我怎么也得救了？我怎么也来了？就说不办事，就好像何以人的恩典临到我的身，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雷曼就聪明，所以正因为是雷曼骗你，所以临到我们身上更显得是无比的什么宝贵，其原点何等宝贵！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救，甚至连魔鬼都有可能得救，而且是必然得救，如果不让你，这算不算其原点？谈不上人选，也谈不上。然后我们讲到圣徒得蒙什么保守，这是神保守的恩典。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是我们救恩的啊，希伯来书上讲的创始者。也是我们的什么成终者。如果在走向天国与神同行的道路上，如一不是完全靠我们自己的，你就在那儿才能断路。所以司徒真有一句话说，他说如果在救恩的袍子上啊，救恩当做一个衣袍，如果在救恩的袍子上成为真是罪人自己缝的，你在地狱里面就是你信靠仍然是什么，是自己，你或者是完全信靠自己，或者信靠自己的什么一部分，耶稣基督或者是你完全的救主，或者什么不是救主。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帮助者啊，不是帮助你得救，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你的救主，或者不是你的救主，没有选择。但是整个的当讲的改革宗神学加尔文神学的时候，很多人在讲这些，但是对不起，这些只是改革宗神学啊，这是整个圣经神学的关键的是什么？在神学中还有上帝论啊，还有人论啊，还有基督论，还有教会论，还有末世论，这五大点只是救恩神学的。对啊，所以说很多人把今天把圣经神学，甚至把加尔文神学，聚集在这五点上啊，有一点不同意，当然不愿意去学习别的，那其实还一点，还一点是吧？还一点。当然，从圣经的世界观的角度来讲。我是能够讲到几点？好，三点半。啊，从圣经整个的世界观的角度讲，或者说从宗教改革整个的神学以及世界观的框架上，是个圣约神学。什么叫圣约神学呢？神与人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啊？圣约的关系。说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是一个什么？或者都是一个卡内什么特点？都是一个。和上帝与人之间不是一个神秘主义的关系。我昨天晚上梦见耶稣，你从哪儿看到是耶稣？你怎么知道是耶稣？是在圣经中一个非常很神奇的护理的事，在圣经旧约的高峰是西奈山上，神奇是律法以大爱能力的形式彰显。但是摩西最后提醒以色列人，神在一个西奈山像这样大一个能力彰显，但是有没有人看见神的形象？就是恐怕你仿造什么形象，做什么天上地下的水中的，最后成了什么偶像什么？整个的旧约圣经是会幕啊，最后是圣殿崇拜。但是不管是会幕还是圣殿，在这上面，他们都连圣殿大祭司每年都能进去一次的。圣经有什么？里面有什么？里面没有任何圣经，里面的是什么？约柜里面是什么？是马来。所以说，首先有约柜，然后里面是什么？是马来。就说很多人讲律法，为什么讲到偏了呢？因为律法不是一般的律法，律法是耶和华的律法，律法是耶和华立约赐给我们的标准。哎，那是你怎么能靠律法得救呢？上帝什么时候让你靠律法？上帝永远是靠看，律法永远不是救主，律法只是一个单元，它是一个标准，它永远不是救主。不管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选民得救都是唯独靠神的什么？都是唯独在基督什么？耶稣。摩西也是为基督受苦，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亚伯拉罕远远的看见耶稣基督，也是高兴什么？对，旧约的圣徒啊，新约的圣徒，都是唯独因着一位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什么？ 但是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如果你不认识圣约的话，你别喊你还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圣约的什么中保啊？耶稣基督说我流出宝血来，那是要与你们立什么立新约。这整个的新约圣经就大于新约的每个字。但是我看你今天可以问很多人，既然整约这么宝贵，既然是神是立约的上帝，我们是神立约的子民，耶稣基督是立约的中保，那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是什么约？今天如果你和别人订合同，我要买房子，打了20万的30万的，那你看不看？如果你把自己卖了，你更要看了，我要把你签字就把自己卖了，可能不看了。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不是变王般的什么永生，从此以后哇，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什么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我，所以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属于主的生命。所以我们与神在基督里有了这个约，神要这是什么样的约？有没有多少人认真的思考认真的考察？有没有多少传道人认真的传讲？有没有多少基督徒认真的思考？所以如果当然我们说来话，但是从圣教不变的是这个认识，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什么子民啊？如果用雅歌，所罗门的歌乃是诗歌中的雅歌，良人属我，我属什么？是一个彼此相属，这是指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没有地位上的相属，如果那个还是魔鬼之子、黑暗之子，那也谈不上生命。正是因为我们地位卑微，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被从黑暗的国度、魔鬼撒旦的国度，翻车，被迁移到上帝爱你的什么国度？我们的地位什么改变？我们与神的生命的关系什么？我在基督里，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神的什么子民？首先是神，到神说我们。和夫妻夫妻的核心不是说你要夫妻的核心成功啊，我要就是也是说人子来，不是你先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罪人不是那种没有人寻求神一个什么？我们所寻求的不过是什么？没有人寻求神。但是当我们真正寻求神的时候，是神的爱在激励我，是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什么扭转我们的心，使我们从自我为本、个人为本，转向与神为本。那样我们就看到，把福音的经义，把神要做我们的神，把福音是来自神主权的，爱来的什么？把福音归于神。然后另外我们就福音的，我们知道约总是两个部分啊，约神是立约者，我们算不算立约者呢？我们不能用和神形成立约，我们只是什么？受愿者，我们只能什么啊？这能够接受，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什么余地，因为我们和神，神是神，人是什么人是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那当我们领受神的约，我们要做神的什么？那福音的经义是神要做我们的神，那也就是福音，神成为我们的神。同时，如果神真正做我们的神了，我们要作为神的子民了，那就你作为神国的子民，比如说你要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新加坡，你要移民到美国，真正要移民规划的时候，你要宣誓要收哪国的房子？啊，我要成为美国公民，收新加坡的房子。别移民了，你本身那就 crazy 了。当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到神爱你的国度，我们要遵循神的话，我们要遵循神的话。所以圣经上在西奈上，神启示律法的时候，我是耶和华，我一定是你。所以你们应当什么？应当遵循我的话，而且我爱你，我希望你过一个自由的生活，充满爱心的生活，生命完全实现的生活，丰盛生命的生活。但是这个生活却是你所不知道，这个道路却是你所不知道。但是我特别理解，只有这样干。所以神的诫命就是我们的亲身经历的啊，就是我们的指南针。就是那说，爱我守我什么？我要祝福他什么上天的。如果说你说是爱神，我喜爱神，但我不喜爱神的定义，那你是不是爱神？他在中国人就讲，如果你谈恋爱，如果你爱这个姑娘，她住在一个房子里，然后房上够5家，你应该怎么办呢？
一位爱人嫉妒，爱屋嫉妒，情妒，因为爱这个人，所以我爱他住的房间，那因为爱他住的房子，我连房上的压着了，对，这就是从心里来讲移情的。但是从圣经讲，如果我们真正爱神，我们会发自内心的爱神的是什么？爱神的圣灵，爱神的诫命。这个大卫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他就歌颂说：“我何等爱慕你的什么律法，终日不住的什么思想。”啊，然后是然后耶稣说：“如果你爱我，就必守我的什么诫命。”然后在使徒约翰。我们知道在教会中特别是今天在华人教会中，很多人讲使徒约翰他是一个爱的使徒，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使徒约翰这个讲的爱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合乎圣经的爱啊。我们简单看两节经文，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所以说整个的律法的总结，整个的福音的总结，整个的圣经的总结都是让我们爱神也要爱人如己。那很多人把爱挂在嘴上因为爱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跟大家从服事的经历，从教会的经历，一个人讲的爱越多是因为越对我来说，一个人讲爱的时代是没有爱的时代你就看到今天讲爱最多的是那些流行歌星，咱们俩爱的疯狂啊，爱的在地上打滚，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懂得爱呀？这个我们四处都可以看的。那圣经最奇妙的一卷书，最优美的爱情诗，爱情书卷是哪一本？《路德记》。但是在《路德记》中，你打遍整个的《路德记》，真正的爱是，真正的爱是切切实实的为对方摆上灯切切实实的按规矩去行，而是不是按自己的私欲去行，不是把爱情当作对方来满足我的，这是真正的。这圣家长的爱长得是非常含蓄的，现在人把爱的往往是挂在什么嘴唇上，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心里很难说是有合乎圣经的爱。好了，我们看使徒约翰讲的这个合乎圣经的爱，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凡信耶稣，在约翰一书，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什么生的。我们若爱神，怎么叫爱神啊？又遵守他的什么戒律，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读下去之前，我问大家一句话：神的戒律，神的律法，那么多，那么全，难受不难受？难受不难受？大家发自内心，难受不难受？难受不难受？但是你看圣经怎么讲？对，第三节说，我们遵守神的戒律，这就是什么爱他了。什么叫真正爱神？遵守神的话语去行，否则那是 lip service 嘴唇的事， will service 是自己私欲的事，并不是真正神所悦纳的事。但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使徒约翰说，并且他的诫命是不是难守的？每个都是诫命，不是难守的。那为什么我们还守不了呢？因为我们身上，哪怕是重新得救的人身上，仍然有贪欲的什么，我们仍然天天需要与挠，与自己的邪情私欲什么？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我们有三大仇敌，有撒旦，魔鬼撒旦想遍地游行的什么？随时寻找可什么吞噬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仇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心中的什么骄傲。然后我们自身也是常常与情欲与圣灵的引导什么征战。在这三大仇敌中，哪个是我们最大的仇敌？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受冤枉的人是撒旦，大家天天在骂他。但是就说，其实不是撒旦，最大的仇敌是谁啊？自己。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在箴言书上，说攻克己身胜于攻城。说最大的勇士，乃是在自我内战什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祷告的时候啊，借着神的爱，主耶稣叫什么刚强起来？叫你内在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内在的力量是阴的脉，叫你的心，叫你爱主的心刚强起来，能够去牢我，你去坦诚的把一些没有更新的心念真正的去能够不断生长。那最大的仇敌不是什么？不是撒旦，是就在伊甸园里的时候，那撒旦有没有拿着大刀？
撒旦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撒旦没有
啊，撒旦是温情脉脉的啊，然后经过一番化妆打扮的很漂亮的形式，因为那看起来很美丽，啊，神其实真说啊，不是你们吃愿牛所有是把它装出来啊。撒旦首先打开宗教对话啊，打开真理探讨啊，打开我们要合一啊，不管你们要合一，与撒旦有位合一，这个合一是合的大，这个爱情是合的大，要爱你的仇敌吗？我说我还不就是你的仇敌。这时候我们看到撒旦是非常温情脉脉的啊，但是当那个夏娃与他对话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一股冷战。啊，神说我对可以吃，啊，我就是不可。分别杀了十万果子，不可摸，不可动。然后撒旦对我说：“不一定吧。”那撒旦当撒旦对我们说的是不一定，那撒旦有没有告诉你任何道理？明天天气预报，大家听听天气预报啊，明天加利福尼亚、洛杉矶了不一定下雨，下不下雨啊？明天下雨了，你看我这预报准不准？啊，不一定下雨，但有可能吧。
下雨？
那没下雨？那不是啊，不一定下雨嘛。这个没有夹带壳的哟，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文化，这就是所谓的相对主义。不一定吧？有可能吧？也许，或者，再想一想。对，然后你不一定，你吃了这次，啊，眼睛就张开了，就能够想什么？像上帝一样，像罪人最大的。撒旦让我们，撒旦自己堕落也是啥？是非常高的，与至上的什么同等？还要与上帝同等，他甚至要取代什么？上帝。而撒旦诱惑人堕落的时候，啊，你要自己堕落，啊，你要自力更生，你要排除万难，你要抵挡上帝。撒旦就这样诱惑我们，你要实现自我，啊，你要自己判断，啊，当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啊，实现是。要知道历史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要明白革命的道理，就要看一看。
我要知道毒药能害死我，我还得喝两口啊！
但是你看，这撒旦凭的什么道理？撒旦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样式啊！我知道你们解放了，神让你们这样不可摸，那样不可摸。我告诉你们，在假州是不一定。啊，神是捆绑你，啊，神霸你，啊，神欺骗你，你吃了以后，你就能够叫神。
三个孩子，在座的有没有六个孩子？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就太累了，六个孩子当然也好了。很多荷兰改革都等于十二个孩子、十八个孩子，
多累呀、啊！容易吗？那福利啊，成为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令，什么事都要。这个撒旦总是给人提供一个捷径，给人提供一个快餐，然后让我们好像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但是最重要的是，当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时候，神仍然按他的律法来审问亚当。他说：“亚当，你为什么吃的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亚当说：“你所赐予我的那女人，她让我吃，我就说吃了。”亚当有没有承担责任？亚当有没有抬起神的律法？亚当有没有承认自己犯罪得罪神？没有。亚当说：“第一说，神说，神说你为什么犯罪？”亚当说：“你。”他赐给我那个女人，他让我吃我就吃了，
我是受害者。
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你为什么给我提供这样一场？我不是你的圣教。所以但是我们看典型的是罪人是冤天什么？但是到夏娃当然女姊妹更有语言的恩赐了。特别是一听亚当这样回答，不蒙喜悦，他就夏娃你怎么回事？那夏娃就心里想。让我吃，我就吃了。他没有敢埋怨上帝，也没有埋怨神啊。亚当是埋怨什么？神啊，人在江湖，神你看那美女蛇，你看那金钱蛇，哪一个能挡得住啊？所以说，这好像是不反对不堕落是不自然的，那是不合理的。啊，我反对我堕落，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世界都是这样。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洁身自好，啊，这是世界潮流，虽然这是世界的风气，这是圣经的。但无论如何，啊，罪人犯罪以后，首先他不再作为一个大地的君王。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一神之下，万物什么之上，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实在是三军总司令的。嗯，对。但是他后来是变成了什么？
此时本来是他空软的受造物，但是他却清楚什么？是这人是自感堕落，自卑自贱啊，自卑自贱。
好，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讲的改革宗神学，讲到一个很宽阔的范围，
就是神与人之间是一个什么与人的关系，人或者是守约者 covenant keeper， 或者是一个什么被约者 covenant 什么 breaker。那圣经当讲到亚当的时候，亚当犯了什么罪呀？圣经在诗篇里面讲，却入亚当被约，他亚当是第一个被约者。我们在亚当里都是什么被约者，但是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什么守约者。同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都是什么守约者。而且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
就像讲到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一个法学家，他讲到一个社会的时候，
一个先进的社会、文明的社会叫一个契约社会，大家不是因为身份而高贵，而是因为契约就是法律，契约就是你的承诺，要彼此一个诚实什么信用。但是我们看在一个不人道的一个专制的社会里，是看什么身份啊？你是富人啊，你是啊，你是官员。
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然后我给大家一些提问。五分钟，好吧。
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神与人之间是一个什么守约的关系？人或者是守约者，或者是什么被约者？被约者，守约什么蒙福，被约呢你自己守。所以圣经很多地方，你守约就是很简单。那我和一个姊妹有个约，要定个时间，我说两点半见面，如果大家都两点半见面了。那我省他的时间，他也省我的时间，都做事了。如果我是三点半去，那他浪费了，我呢？没浪费。啊，不要和从神的角度不明白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我们总结啊，经济真正发展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以基督教为名，尤其是以这个康罗宗啊，天主教、西班牙、意大利，在这个十五世纪、十六世纪，我们都遇见什么？包括南美、巴西啊。很多国家也都是天主教什么国家，非常腐败。当然，他们也是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人生来都是资本主义。那耶稣也说，有是赐给你一百两银，有赐给二百两、五百两。这个银子就指人家天了，就是指恩赐。这人人都有恩赐，那这个恩赐你不使用，你有的还有什么赐给你？没有的，连你有的什么就拿。他们说没有的怎么还拿？你拿什么？不是没有的，就是没有实用的恩赐。神就把你没有实用的恩赐怎么样？说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资源，每个人都想提升，都想不断的扩大。但关键是好资本主义还是坏？别像中国大陆现在是坏，为什么呢？利用权力。像南美，很多国家很多都是用滥用自己的地位。第一，这个钱的来源是不正常，怎么来的钱？坑。蒙拐骗偷，那个钱干什么？吃喝嫖赌抽，这是坏的。但是真正好的资本主义，这个资本是上帝，我应当在上帝面前什么负责任？我应当在上帝面前什么交账？神赐给我的资源越多，我的责任什么越大？我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忠心的、有见识的什么好官？说这样的一个约的意思，也是。包括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甚至宪法，宪法就是宪章啊，就是所有的民众一起立的建立的国家。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约神学对整个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啊，虽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参考有关的书籍，我们来看。好，今天下午的分享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好，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我们奉耶稣的圣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谢谢你赐下你这样宝贵的圣言。更赐下你大人的圣灵，时时刻刻光照我们，但是我们的生命中仍然有